好，然后呢，第25节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然后又活了782年生儿养女，总共活了969岁就死了。然后拉麦呢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劳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好，我们感谢主，我们还是说，人信靠上帝，不管在怎么样的状况中，都是蒙福的。但是真的好辛苦，你看活这么久，是不是在服劳役呢？活这么久，是不是劳改下放这么久呢？活这么久，欢乐的日子有多少呢？我们在还是在想到这两个不同的家谱，还是在想到，虽然一般的人都觉得该隐的家谱比较有成就，赛特家谱比较近前，但我觉得未必是这个样子。我觉得都是空虚的，也都可以去依靠上帝就是了。那我们起码可以看到赛特家谱里面长命也很辛苦啊，长命就是长期的操作劳苦，这是耶和华咒诅地的结果。耶和华咒诅地，就让这个地里产生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以及我们的儿女，常常叫我们好疲倦、好辛苦、好累哈。那有几个孩子是让父母成为安慰呢？那这个儿子啊，挪亚能够安慰我们。好，挪亚能够安慰这个他的父母吗？我们在圣经里倒没有看到挪亚这个字的意思是安息或停止的意思哈。那挪安息和停止跟安慰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只能想到说不一定跟名字有那么直接的关系，最起码这个儿子的作为让父母得到安慰鼓励。那我们也可以想到说，这个儿子让父母得到安慰鼓励的话，在使父母也有安息也是很对的，不过我们最好还从挪亚的作为里面来看到他怎么成为安慰者哈。他在这个痛苦的世界能够成父母的安慰，我们当然也马上想到有多少的儿女是父母的咒诅或者重担，或者使他成为需要被安慰的人，使他成为需要被鼓励的人，因为实在很丧气，实在很灰心。我想在幕后的世代，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在幕后的世代，不管在耶稣所讲到幕后的世代，或在启示录里面看到，或者旧约在马拉基书里面，我们的确看到人和人之间有那么多的仇恨、苦毒、不和。那这个幕后的世代，我们也看到从亚当夏娃或者亚当夏娃的儿子就开始是这样子了，儿女成为父母极大的痛苦，父母给儿女很多的瑕疵，从亚当夏娃你就可以开始看到这样的事情了。也许亚当夏娃没有做那样瑕疵儿女的事情，但是该隐的确做了那么多叫父母很痛心的事情。那么拉麦对他的妻子那威胁也是丈夫对妻子非常残暴的一个例子。那么然后在对儿女呢，如果拉麦是这样对他的妻子，那对他的儿女又会怎么样呢？当夏娃生了第一个该隐的时候，他如果我们的翻译说我像耶和华一样造了一个男人的话，那是不是也是很强势呢？不管在创世纪这里有多少讲到多少，我们在圣经其他地方还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看到，所谓父母对儿女的爱很多时候也不是安慰，也是重担。哎呀，即使在属灵的家庭里也是一样，我们说这话不是叫大家丧气灰心，我们只是讲出现实，然后我们讲出现实更要讲到那不会羞愧的理想，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不会羞愧的。上帝给我们应许是会在这我们每天看新闻，每天自己看自己家里非常垂头丧气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个耶稣圣灵是安慰我们的。我们想到在以赛亚书第九章讲到说，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当然我们说是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儿子的出生 让我们人真是得到了真的安慰。然后我们也记得在约翰福音，耶稣应许圣灵就是一个保惠师，就是一个安慰者、鼓励者，赐力量、赐盼望的。而且他赐的安慰、鼓励、盼望不像世界的，是能够实现的，是那个圣洁的，是有力量的，是喜乐的，是造成不落空，而且不会叫人骄傲自大的那美好的安慰、鼓励、激励。那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也讲到说，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成为安慰者，我们在各样的患难中就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人。这个我们可以在创世纪第五章就看到，我们也看到在以赛亚书40章，当以色列的刑罚满了，他们被掳刑罚满了以后，就得到上帝安慰他们的信息，不要惧怕，那么神会让他们再回到神那边去，神会再回到他们这边来。然后在以赛亚书40章以后，我们就看到很多刑罚后面神赐的恩典，我们把它了解成耶稣在十字架替我们受刑罚以后，我们可以经历到一切的安慰，一切的鼓励。那回到拉麦这边这个挪亚会安慰我们，挪亚的性情会安慰父母。挪亚的这一生，你说安慰吗？我想恐怕最重要的，他实在是想尽办法靠着主的恩典把上帝警告的信息拿来。所以说他是安慰者呢，其实也是警告者。他在警告什么呢？希伯来书11章就是讲到说，他因着信建造了，看到那个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然后预备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看起来他是一个警告者，而且是定罪者，好像不怎么是安慰。你怎么说他安慰呢？是他还是安慰。在彼得，因为在彼得后书2章就讲到说，那个传义道的挪亚，我想他在传义道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安慰，或者你要说警告也可以，就是说人是有盼望的。人如果赶快悔改有盼望，那这个他传这个义道，在彼得前书3章20节也讲，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忍容忍等候的时候，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传给这些人听。那虽然到最后进方舟的只有8个人，就是没有一个人听，但是挪亚的信息一定是给人盼望的信息、安慰的信息、鼓励的信息这是安慰者。他对父母怎么安慰，我们只能从父亲的这个话里面讲，希望他是做到了这个安慰，因为父母实在劳苦操作，很辛苦，是耶和华咒诅。耶和华咒诅已经这么多的罪恶，这么多的辛苦，常常往往在家庭里面，然后同桌吃饭的，包括儿女，又让我们更心痛伤心。但是挪亚没有让父母伤心，虽然我们也很遗憾，到最后这个拉麦也是没有进到方舟里，不过他是在还没有洪水的时候就死了。那挪亚是对那个时代有警告的信息，那个信息人家愿意领受就是安慰，可惜那个信息没有人领受。那挪亚是在出方舟以后，是不是对人成为安慰者呢？有可能，那倒比较更像一点。因为出方舟在创世纪第9章呢，挪亚呢就成为一个农夫，摘了一个葡萄园，然后做了酒。虽然那个事的结局很不好，但是酒呢能悦人心箴言第31章内也有讲到说酒能够叫人忘忧。虽然那种忘忧呢并不是一个我们喜欢的现象，这种忘忧常常是借酒消愁愁更愁。忘忧是可能忘忧，但是没有解决那个忧愁的来源这个是箴言31章第6节，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是不是挪亚这样的做法呢，是可以叫人忘忧的？不过就酒来忘忧的话，我想我们宁愿说像新约说的不要醉酒，酒是乱性的是要被圣灵充满。但是在圣经里，酒的确可以有很正面的。104篇15节也讲到是这个酒能够悦人的心。挪亚是不是在做农夫的时候有酒的产生让人喜悦？最少挪亚在做农夫的时候那个大地也都比较肥美了， 我想洪水之后那个土地向上沉积层啊，也是很肥美的，是让在人耕种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痛苦。所以那个洪水啊，实在也有正面的意义啊，因为那洪水把那恶人消灭了，把那恶凡有血气的都消灭了，是邪恶的。那么再产生出来的呢，也是邪恶的，从方舟出来，因为已经有原罪了。但是那一次是上帝一个很严重的警告，而整个大地也变得肥美一点，而从方舟出来的最起码进了方舟应该都比较是听话循良一点的哈。那是不是这样也能够让以后的人在耕种在生活在这个大地的时候比较舒服一点，是一个安慰。这当然不只是方舟在洪水以后的结果，圣经更说是因为挪亚献祭让耶和华不再咒诅那个地的结果。是不是最后挪亚成为一个安慰者，他在耶和华的眼中是一个义人，叫耶和华也得到安慰呢？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如果顺服上帝，我们居然能做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就是让我们的上帝得到安慰。神安慰我们，但是我们信靠顺服上帝，居然我们可以安慰上帝啊！这很难得哈，在这种咒诅后面的操作劳苦，挪亚给人盼望忘忧，给人真道啊，给人顺服上帝的榜样啊，这都是挪亚叫人忘忧的这个见证。好，然后第三十节，拉麦生了挪亚以后，活了595年，然后生儿养女，最后他活了777岁。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数目有没有一个完整的数目777哈。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死了。每一个伟大的人都会死，再伟大的也会死。再了不起也会死啊！只有在主里面，不管是以利亚或者以诺，或者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才有永恒的盼望。